阳光正美好，可惜近期是不能外出赏樱花了，因为疫情关系啊，就坐在窗口晒太阳吧。清明节我是没有踏青，也没有去扫墓，但是就很适合闲扯。那我们这一期说一说和做梦相关的事情，我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还有小宇宙 APP 留言互动吐槽。为什么有这个话题？是因为前几天家里来了电话，又说除了关怀一下我的近期生活啊，还提到了扫墓的故事，就说他们带我去了已经，而且很神奇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在晚上梦到了故人，就讲可能是托梦来了，还问我有没有同样的情况，我当时就大小眼瞬间就斜视45度，然后往上翻了个白眼，我就说什么，就是托梦，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就上一次在梦里，我应该是在工作吧？又会不会是因为我，被泉下之人已经逐出了族谱，或者因为我自己离开家乡了，也超出了人家的托梦范围？然后就在电话里面也聊了聊工作和生活什么的，就结束了。那说到梦的话，在日常我们的语言沟通当中，感觉一般是用来描述一种美好的场景，比如有什么梦中的婚礼啊，还有梦幻啊、梦想啊。我是挺好奇的，就是大家难道都不做噩梦吗？那就我自己来说啊，好像就没有做过什么美梦。不过也的确啊，多少会和现实有一些关联。比如说曾经有一次，天气突然转凉，我是一个对生活细节不太敏感的人，当时也没注意，可能就觉得是冷，还怎么样，白天没有想太多，但是到了晚上，我就梦到说给我来，送被子，给我来加衣服了，然后跟我说要注意保暖啊，等等的这种场景，然后特别自然。醒过来的时候回味啊，就觉得很绝，因为特别符合那时候的场景。你就说，给你加衣服了，还作为长辈再跟你唠唠嗑什么的，太生活化了。这好像就是唯一我能记得的比较正常的一个梦了。那大多数的情况，做梦就会醒来觉得好累，睡眠质量很差劲。那关于梦的内容啊，总结一下，基本上都是一些担忧的事情，或者是来自现实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的那种魔幻版。就比如说，在小时候，我经常会梦到自己在家被鬼追杀，是经常梦到，然后总也逃不出去，就在家里跟鬼玩起了躲猫猫，然后最后可能会逃到某个村上的同学家，然后呢，再和这个同学一起逃向下一个同学家。服了，是不是感觉像是在玩什么连环逃生游戏？然后像中学时代也总是梦到关于老房子的恐怖故事，比如说我和我的同学参加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地点设定啊，分明是别人的家，但是梦里面的这个别人家，它的实际构造居然就是我家。就像这种的坑还有很多，跟迷宫一样的，就你不管去哪里玩或者冒险，那最后发现都是同一个地点。外出去某个乐园玩，然后遇到鬼屋，但是这个鬼屋的结构，对不起，就是我家。然后或者是旅游冒险，然后在这个冒险的中途呢，路过某个地段，那对不起，这个地段当中的某个结构，又是我家，就很崩溃。难道我的大脑建模那只有这一种，对不对？那事实上啊，就是梦里提到的那一栋老房子，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拆迁拆掉了，而且我高中是住的全日制寄宿制的，没有在家里面住，所以说真实的居住记忆最多就是到了初中嘛，那可想而知给年幼的我带来多少的心理阴影啊！真的是，也有点像是某一些恐怖片里面呢，就有一栋荒无人烟的老宅啊，虽然里面没有人居住，但是每次都发生一些不太妙的事情一样。到了大学的时候啊，梦也做得比较具体啊，也很魔幻现实，还梦到过被自己老爸追杀的，绝吧？这个时候呢，就会冒出来一些教学楼的场景了，但总是跟这个惊悚题材过不去啊。又有一次梦见自己被他用斧子砍了，对，哪来的斧子不清楚。醒来的时候啊，发现是因为自己靠着一边侧躺，因为学校的板床很硬，然后我当时也没有垫太多的被褥吧，就硌着肩膀疼，然后正好是对应了被斧子砍伤的伤口的位置，所以睡觉真的还是要仰卧啊，侧卧太吓人了。 那上班后也做过一些比较乌龙的梦，比如说在梦里发现自己睡过头了，然后在梦里又匆忙的去上班，上班的路上醒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哎，睁眼居然还是礼拜六，那简直就哭笑不得。然后还有个同学，上班地点和我很近啊，就跟我说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在写代码，然后醒来发现是个梦，然后自己就白加班了。那看来大家不约而同的真的会间歇性的会去紧张自己的工作。有一次我还梦到过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但是整个办公室的同事，就那是前办公室的同事，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无锡，就都在我家门口扒拉着门窗准备拆东西。没错，就是又梦到了那栋老房子。梦中的我就逃到这个老房子的二楼，可能也是在做梦吧，就是自己还是有一点带有一些幻想和拆解功能的，就直接在这个二楼臆造出了一个架空的户外的转角的扶梯，然后梯子上堆满了小时候的书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躲在那个书上，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个时候一楼的那个门墙还有整个一楼都被拆空了，就整个就是浮空的，然后二楼和这个扶梯还在。然后呢那些就是同事他们是没有办法靠近我在的那个扶梯区域的，同样我也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的行为，然后他们也没办法接触到我这样子。最后梦里的我就是累的躺在那堆书上睡着了，就是梦里的我睡着了。你说连这种题材都能有，说明当时的就是心理压力啊，精神压力肯定也不小了。做梦就是你怕什么就会梦到什么，就会来什么。除了睡不好之外，还有一点让人很不爽，就是你醒了过后马上就会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梦。比如说你可能刚想发一个信息跟别人讲说，哇，我做了一个了不起的梦啊，对方问你怎么了，这时候你一拍脑门，完了，忘了，就很生气好吗？明明自己也没睡好，到头来连梦了什么都会忘记啊，真的是太狡猾了。就在我打算录这期之前，我也有微信上问朋友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梦，对方也回答我说真的都忘了。哎，所以可想而知嘛，我是做了多少噩梦啊，我才会记得上面这些情节是吗？有的时候睡醒了就会拼命的回忆说我刚刚到底做梦梦见什么了，实在是有惊无险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等等等等啊，还会在想我是不是要马上记在手机里面以防忘记。所以就觉得梦是对现实的一种回答吧。网上有观点说梦境是内心被压抑的真实想法，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啊，就是你在现实里面最担心和害怕，或者是我在现实里面最担心和害怕的没有被说出来的事情，那我也不会用梦境去满足自己的什么需求，反而是会去写照一些隐患和一些阴暗面吧。对，反而是比现实里面更残酷的压力和高难度的闯关一样的情节。其实之前也有一期啊会提到，有提到过失眠这个话题，当时也提到说不完全是因为做梦，还有其他的因素。其实自己的状态是直到今年春节前睡眠都不太好，就是说如果周围哪怕是周围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我也是没有办法马上睡着的，反而会越来越进入一种特别清醒的状态，甚至会有种错觉啊，就是躺着睡觉前躺着最清醒了，莫过于这个状态了。可能当时就是眼睛累了，但是大脑就说我超活跃的，我不困，睡眠的开关就是关不上。哎，所以说大脑能不能懂事一点。那个时候有个比较好用的方法，就是可以睡前听一下疗愈助眠的音频，而且还不是那种像我这种什么几分钟十分钟的音频，不是这种短频，会有像我听过有一些什么标题标注了什么冥想自然音乐的那种都不行，我都会觉得那种都冥想音乐都有点吵了，所谓的自然声音就像是合成的或者是低音质的，就没有做好，而且它那个音频不够长嘛，十分钟你也没睡着嘛，没睡着于是乎就切到下一个音频，下一个音频你又不见得会喜欢，所以又要拿起手机或者望着天花板发呆，就更加睡不着，所以就得找那种一小时的催眠疗愈的版本。 它里面的内容就比较丰富嘛，就会从你躺下到放松到怎么集中注意力、注意到哪里、怎么调整呼吸去想什么等等，后续一切的有一个很完整的引导。所以听那种一个小时的版本肯定睡得着，而且没有等你听多久吧，可能音频里面才引导到调整呼吸的步骤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入睡了。有点像那种超级超级超级加长版的瑜伽冥想的引导的音频。在一段时间啊，要是能够保持稳定的睡眠，像这样子稳定的睡眠和情绪过后，渐渐就不会有那么多梦了，就终于哇大解放了。那睡眠欠佳，不管是因为心情不好、压力太大，或者是家里的各种原因嘛，说白了也一直是不放松，就是心里紧张。我最早的时候会听相声入睡的，就听那个网上有很多某社的相声啊，特别逗。但是因为有很多清晰度啊也不够高，而且都是老版本嘛，但凡能听的我都听完了。后来助眠效果好像已经有点免疫了，也不那么好了，最后就换成了我上面说的那个什么疗愈的音频，然后就奏效了一段时间。然后过了好一段好一段时间过后，这个好一段就当中省略一万字，我就脱离了那种想睡睡不着，睡着了也睡不好的状态了，也少了很多很多奇怪的梦，就可以理解为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啦。就不做梦的日子啊，也感谢自己的内心可以趋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吧。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在家睡个好觉，然后工作顺心，阖家欢喜，到了第二天起来元气十足。本期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